讲今日嘅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圣诞主日来一起，领受主宝贵的话语。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圣诞的主日可以一起领受主的话语。
今天22号了，很快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
今天就22号，很快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很快就来到了。
通常圣诞节我们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圣诞的购物的人流。
通常圣诞节我们都是看到熙熙攘攘的购物人流。
或者是说大家聚在一起吃圣诞大餐。
或者大家坐在一起吃圣诞大餐。
我们今天中午也是会一起吃个饭。
好，我们今天中午会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很热闹。
好热闹。
但是其实有多少人在里面真正的明白圣诞的意义呢？
但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圣诞的意义呢？
很多时候我对未信主的朋友，我更喜欢跟他们说圣诞节也叫耶诞节。
我很多时候跟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告诉他们，圣诞节就叫做耶诞节，
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虽然不是 exactly 的那个日子，那个 day，
所以虽然不是准确是那一天，
但是是纪念耶稣基督他降生的这个的事件。
但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
所以借着今天圣诞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何在。
所以藉着今次的聚会，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意义在哪里。
还有他的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的经文来看，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他在哪里来，为什么要来，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来了解。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再一次存一个敬畏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神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巴望着今天在这圣诞主日的时候，巴望着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的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好让我们在每一个的圣诞节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放在那最重要也是最该有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天父，我们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还记得上个星期梅牧师刚好讲了马太福音第二章，我没有跟他合过，很巧合。
刚刚梅牧师上个礼拜讲马太福音第二章，其实我们没合过的。
今天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从首先在里面的从18节到二十节。
首先我们从18到20节来看。
可能我需要 Kevin 帮帮我哈，在里面好像那个 PowerPoint 不怎么 work 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是从圣灵感孕而来。
首先我们看圣灵感孕而来，它从圣灵感孕而来。
好。首先在里面我们可以从18节里面看到，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在18节里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的时候，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当时有了婚约。
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当时已经有婚约，
还没有迎娶玛利亚，
仲未迎娶玛利亚。
经文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他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经文话俾我哋听，仲未迎娶，但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如果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会看到更多一些的资讯。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使加百列在里面预言了耶稣的降生。
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去到拿撒勒城里面，跟着玛利亚的这样子的一个童女在里面说了这样的话。
他去到拿撒勒城里面跟这个童女玛利亚讲了这段说话。
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了。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
在这里面的时候，玛利亚就很惊慌。
在那时候玛利亚就很惊慌。
玛利亚很惊慌的时候，她就在反复的思想她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
她在反复思想她究竟在问安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时候天使就在里面说了预言，天使对她说，她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
天使就跟她说，玛利亚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
她说你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
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来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主要将他祖大卫的位俾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这个时候玛利亚在里面，她就说我都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
玛利亚心里面想，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留意第三十五节。
留意三十五节。
天使怎么回答？
天使怎么答？
天使回答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
所以看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
圣灵感孕这件事情是玛利亚首先从天使那个预言当中就知道了。
圣灵感孕这件事首先是从这个天使讲的说话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约瑟还不晓得。
这个时候约瑟还没知
道。好，你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对于这个作者马太呢，对于这个约瑟的那个描述呢，只是很少的话语一笔就在带过了，在十九节里面这样子说。
这里马太福音里面将约瑟在这件事上面只是一笔带过。
他就说他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这里讲话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其实我们从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约瑟对玛利亚的爱是很深的，因为他讲到他说不愿明明的羞辱他。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瑟 是爱玛利亚，因为他说明是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
其实按照当时的这样子面对的情况，因为他约瑟当时还没有神的这样子一个启示给他。
按照当时的情况，约瑟还没知道神给他的启示。
那按照犹太的律法，约瑟他是其实有权公然的在里面伸张他的委屈的。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约瑟可以公然的伸张他的委屈。
但是他不愿意。
但他不愿意。
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只想暗暗的把他休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只是希望暗暗的把他休了。
除了不忍玛利亚在里面受辱受罚之外，
除了不忍心让玛利亚在当中受苦受罚，
其实也有维护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意味在里面，
也有少少维护他自己的意味在里面。
你知道摩西的律法，关于女子的贞洁失贞的时候呢，其实在生命记里面22章有讲到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生命的记载，对于女子的贞洁有不同的处理和做法。
因为女子在里面婚前你失贞的话，原因有可能是出于这样子其他的男人在当中。
因为女子生结婚之前失贞的话，她因为有其他的人在里面参与。
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在里面虽然爱玛利亚，但是他不愿意吃这个暗亏，所以他打算暗暗的把他休了。
虽然约瑟爱玛利亚，但是他不希望吃亏，所以就想暗暗把他休了。
就在他在里面想要采取打主意采取行动之前，你可以看到二十节，
在他要采取行动之前，大家请看第二十节。
二十节里面讲到，他正在思念这件事情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了。
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他就使者在里面在梦中跟他说，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哪里而来？圣灵来的。
因为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要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
短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圣灵来的。
短短的几节经文，一而再、再而三，是强调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
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
这个超自然的方式，
全部是神的那个的全能的恩典和神迹，
完全是神全能的恩典和神迹。
不像你跟我，我们是世人的父母交合而生的，
跟你和我不一样，我们是从世人的父母交合而生。
我们是带着原来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我记得之前在每一次在上慕道班的时候，都会跟慕道的朋友在里面分享。
我记得以前上慕道班的时候，都跟慕道的朋友这样分享。
基督的降生是截然不同的，
基督的降生是截然不同的，
耶稣是圣灵感孕的，
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的，
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
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
耶稣没有原罪，
耶稣没有原罪，
他在世也没有犯过罪，
他在世上也没有犯过罪。
因为你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
从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
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他是耶稣。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借着一个非常贞洁顺服的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孕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直接圣洁的童女玛利亚来到世上。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而他也取了另一个的本性，那就是人性，
他都取了另外一个本性，就是人性。
但是他也永远的拥有另外一个无瑕无疵的神性，
但同时他也都拥有一个无瑕无疵的神性。
这个神性在亘古之前就已经有了，
这个神性在亘古之前就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降生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所以藉着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耶稣基督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也都百分之一百的人。
因为玛利亚不是从人那里怀孕，是神让她怀孕。
玛利亚不是从人得到怀孕，而是从神那里得到怀孕。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不单是神，他也是人，这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
耶稣基督既然是神也都是人，但这件事是科学不能够解释的。
超自然就是超自然，
超自然就是超自然，
这是神的奥秘与奇妙，
这个神的奥秘和奇妙。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请大家留意，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三章十六节都是非常奇妙的。
请大家留意圣经里面的三章十六节很奇妙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是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咩咧？
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系咪咧？
应该给 Larry 一个掌声哈，背得很快，这个我没有给他的。另外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亦都好重要。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而到这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提到呢度，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他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呢度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在肉身显现，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
这里很明显说神在肉身显现，是指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在第一章一到二节讲到，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而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在当中取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十四节这样子写道：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么讲。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很清楚的让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位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很清楚的话给我们听，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看见了，
约翰看到，
跟随主的门徒也看见了，
跟随主的门徒都看到。
好，所以在里面约翰就把这个事件记载下来，让后来的人在里面也能够相信那所传的道，去相信，去跟随耶稣基督。
约翰看到了，所以记载下来，叫以后的来的人能够看到，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很清楚的，在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就讲得好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所以从新约里面四福音书里面，其实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各等人都在里面见证主耶稣基督，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你可以看到门徒们认得耶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将这些见证都记载下来。就好像门徒认识耶稣基督。
被官长们称为主耶稣他是义人。
被官长称耶稣基督为义人。
甚至被污鬼附着的那个人都是在里面呼叫他是神的圣者，是至高上帝的儿子。
甚至被污鬼附着的人 都叫出来说这个是圣者，是至高上帝的儿子。
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从圣灵感孕，怎么会被这些人见证为神的儿子，是义人，是那圣者呢？
所以 你看，如果不是这些记载了下来，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耶稣基督是圣者，是神的儿子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不是我们，你跟我一样，我们从这个血气和肉体在里面所生，不是的，他不是，他是从天上，从上头而来的。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血气所生，是从天上来的。
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从何而来，而接下来我们看他为何而来。
这里我已经知道他是从何而来，但现在我们接着来看，就是他为何而来。
二十一节讲到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短短的二十一节的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为何而来。
短短在二十一节里面就已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为何而来。
这个名字耶稣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来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
正耶稣这个名字就已经话俾我哋听佢嚟世间嘅目的系乜嘢？
是要把他的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是要将他的百姓在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因为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
因为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罪。
罪不单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也与人与自己的关系也破裂。
罪不单止令到人同神的关系破裂，人同人的关系也都破裂，甚至自同自己的关系也都破裂。
在上慕道班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弟兄新朋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三章。
上慕道班的时候，我时常都同新朋友来分享创世纪的第三章。
因为在那里面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人类历史的罪恶的那个根源。
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罪恶的根源，
就是亚当跟夏娃在里面的，在伊甸园的犯罪，
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
受了蛇的引诱，不顾上帝的那个警告，吃了那个禁果，
受了蛇的引诱，不理上帝的警告，吃了这个禁果。
第一次的犯罪不单单影响亚当这一个人，
第一次的犯罪不单只影响亚当一个人，
而且是代代相应，
而且代代相传。
你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带着这个本性来到这个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着这种本性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都成了罪的奴仆。
我们都成为罪的奴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讲到。
所以你看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讲。
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你跟我们是亚当的后裔，这整个世界的人类都受着死的这个审判。
你和我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都承受这个死的审判。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出路就在耶稣基督里。
出路就在耶稣基督那里。
因为罪的问题不是你跟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
因为罪的问题不是你我可以解决得到。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救主。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救主。
他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他成为那逾越节的那个羔羊，亲自的为我们付上这个赎罪祭。
他流出宝血，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
借着他的宝血，
藉住他的宝血，
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恶，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
成全成就了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
成就了神公义的要求，
也完成了这个赎罪的这个代价，
亦都完成了赎罪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接纳他，
我们愿意接纳他，
接到心底里面，
接他入心里面，
耶稣的宝血就洗净赦免遮盖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神的面前
就算为义，
就算为义，
我们就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称呼天父阿爸，
所以我们就能够来到天父面前就称呼他为天父阿爸，
因为我们的罪全然的被赦免了，
因为我们的罪全然已经被赦免。
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还记得有四个朋友用着一个褥子来把这个摊子从屋顶掉下来的故事。
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载，就是有四个朋友将一个摊子从屋顶将它掉下来。
当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的时候，
当耶稣看到他信心的时候，
就对毯子说，
就同个摊子讲，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你知道当时这些人群当中有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听见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在人群里面有这些法利赛人，他听到之后
他们在里面就心里面说，这个人说了浅妄的话。
他们在心里面就说，这个人讲了浅妄的说话。
这个人怎么可能说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说话？
因为他们以为耶稣跟你跟我都是那样子普普通通的凡人一样。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就好像你我一样是一个凡人。
没有赦罪的权柄。
没有赦罪的权柄。
因为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赦免人的罪呢？
因为人怎么随随便便可以赦免人的罪呢？
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那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是要把你跟我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让我们可以得着这赦罪的平安的。
将神的百姓同埋你同我在罪恶里面救出来，叫我们得到平安，
叫人可以不再活在那个罪恶的这个的捆绑里面，
叫人不再在罪恶的捆绑里面。
我到现在还依然记得多年之前，
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很多年前，
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这个所谓的决志祷告。
我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当时没有人带我的。
当时没有人带着我。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见证，或者是说听过我的得救见证的话，
如果大家看过或者听过我的得救见证的话，
大家都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老太太。
大家都知道在我生命里面遇到一个没见过面的老太太。
她是远东广播公司昔日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她是远东广播公司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没见过她。
我是在电话里面认识她的。
我在电话里面认识她。
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见过面。
我们在地上没见过面。
但是我们约了将来在那里见。
但我们约了在将来上面见。
他说：“你一定会认得我的声音的。”
他说：“你一定会认得我的声音。”
我说：“会的。”
我说：“会的。”
也就是他在里面，他跟我说：“你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来去做祷告吧，你悔改你的罪吧。”
他就咁同我讲：“你喺屋企里面自己祷告，你悔改认自己嘅罪。”
我还记得当我自己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泪流满面。
我记得我当时做呢个认罪祷告嘅时候，我泪流满面。
我感觉到好像自己的重担，就好像后面的那个石头那样子，全然的被放下了，被释放了。
我当时嘅感觉就好似一个石头喺我背上边完全嘅放低落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哈，它后来被拍成电影。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天路历程》，后来拍成电影。
那里面的主角就叫做基督徒。
里面嘅主角嘅名字就叫基督徒。
那电影里面就描述，当基督徒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之前，他在后背上面呢背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来形容那个罪的那个负担。
喺嗰个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基督徒呢就还没被赦罪之前呢，他背着就一个很大的石头。
但是当他接受主的时候，那后面的那块石头就全都滚下来了，就没有了。
当他信耶稣的时候，后面那个石头就滚了下来。
我的经历跟那个图像里面描述的，电影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的经历跟那个电影里面所描写的经历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罗马书里面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
你可以看到罗马书里面记载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在我们的主基督里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弟兄姐妹，我们要谢谢主的这个救赎的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要多谢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
因为有着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盼望，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是会越走越喜乐，越走越感恩。
因为有了这个恩典，我们在十字架这条道路上面会越走越喜乐，越走越感恩，
天天的与他相交，紧紧的来跟随他，
每日的与他相交，紧紧的跟随着他，
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最后一点，22-25节，
最后点解22-25节？
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大家一起来读。
来，1、2、3，有请。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作者马太引用了以赛亚第七章的十四节。
这里我们看到作者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十
七章十四节。
七章十四节。
好，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你知道，以赛亚先知是在主前七百多年的时候来发出这个弥赛亚这个预言。
你知道以赛亚先知在主前七百几年前就已经发出这个预言。
发了预言那么久了，仿佛都已经沉寂很久很久了。
发了这个预言咁耐了，好像已经沉寂非常之耐，非常之耐。
但这个时候，玛利亚所怀的这个神的儿子，终于这个预言成就了，早就在神的命定之中。
所以嗰阵到时候啊，玛利亚就怀咗呢个神嘅儿子，啊，呢个已经喺神嘅命定里面。
记载在旧约。
记喺旧约。
到基督来的时候。
当基督嚟嘅时候。
非常完满的来应验了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的预言。
非常圆满嘅应验咗神呢个嘅预言。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好，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以马内利其实是道出了耶稣的角色。
所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马内利就已经讲出了耶稣的角色了。角色
是把神的同在带到世间，带给世人。
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带给世间，带给世人。
这个意义跟他的名字耶稣是相关联的，
所以这个意义跟耶稣这个名字是相关联的。
因为罪使人离开了神，
因为罪使到人离开神，
而耶稣来就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耶稣来就是将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才会带来神与人同在，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结果。
结果带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结果。
所以作者马太特别的解释了以马内利的这个意思。
所以作者马太特别解释了以马内利这个意思。
你看到二十三节。
你看二十三节。
后面里面解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
大家知道在旧约的时代，
以色列人他们唯有谨守的神的律法、诫命、诫条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
以色列人要谨守神的律例典章，才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
当他失败的时候，神没有与他们同在。
他们失败的时候，神就没有与他们一起。
但是在新约的时代不同了。
但新约的时候就不同了。
主借的真的是神，就借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个救恩。
神藉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
神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
神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要与人同在，岂不就是让人可以看见他的可以摸着他的，这样子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同在吗？
他这个与人的同在就是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摸到他，叫我们感受得到他的同在。
道成肉身住在这个地上，与人类在一起生活，这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道成肉身与我们一起的生活，叫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当主升天了之后，
所以当主升天之后，
主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
在当中的时候，只要你跟我，我们真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基督。
只要你同我真心来接受耶稣基督。
真心实意的认罪悔改。
真心的认罪悔改。
主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主就永远的同我们一起。
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可以亲身在里面经历到的。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亲身经历的。
我很喜欢 Tim Keller 在里面讲的这一段的话。
我好喜欢 Tim Keller 讲过一个说话。
他说耶稣是神。
他说耶稣是神。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不只是指他来到世上。
不是指他来到世上。
神与我们同在，意指神和我们有关系，同在是一种关系。
神与我们同在，意指神和我们有关系，同在是一种关系。
我们常常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与主建立个人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
Tim Keller 在里面分享到有三点。
Tim Keller 分享了三点。
讲到我们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会如何。
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怎样。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
他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deters where you will spend the whole of eternity。
这个关系就决定我们的永恒会在哪里存在。
我们会在哪里度过这个整个的永恒是由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的。
我们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是跟我们从神的关系而决定的。
第二点，他讲到，他说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powers you up for daily living。
你与神的关系是使你每日的生活有力量。
这一点，我在星期五晚上刚刚查经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
星期五晚的查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
你每一天有读经、有祷告、有跟主建立这样子一个个人的关系吗？
你有没有每日读经跟随主建立这个关系呢？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如果我们每一天没有独处的话，我们只是顾着喂养我们自己 physical 的 body， 如果我们没有顾着我们灵性上，如果我们没有读经的话，你的生活不会有力量的。
如果我们不会照顾自己的灵性，每日读经，我们的生活就没力量。
第三点 ，relationship with God will last for all the eternity。
第三点，你与神的关系将持续到永恒。
这三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
第三点话俾我听，我哋同主嘅关系系几咁重要，几咁宝贵。
当我们现在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抓不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去找不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心的时候，
这些都满足不了的。
这些都不能够真的满足到。
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的空洞。
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空洞。
只有神才能够填得满。
只有神才能够填满。
你知道Billy Graham 的儿子在里面Franklin Graham 他在当中分享他自己个人见证的时候，
Billy Graham 的仔 Franklin Graham 这样分享，
他说当他没有真正认识耶稣，
当他未真的认识耶稣，
他其实生命里面很空虚，
他生命里面非常空虚，
也没有平安，
也都没有平安，
因为生命当中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洞，没有任何都可以，没有任何可以满足到，
因为心里面有一个洞，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满足他。
他的感触就是如他的父亲 Billy Graham 里面所讲的一句名言。
他的感触就是跟他爸爸所讲的一句名言有关。
我请 Larry 用英文读一下。
God is the ruler of his mighty creation. There is no reason to despair because he holds in his hand the whole world while his spirit is able to fill the void in man's heart.
这里面讲到神就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这样子一个的一个的统治者、统管者。
你又讲到神是这个宇宙的统管者。
告诉我们，没有我们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救主的时候，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里面灰心失望。
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失望。
他说因为他真的是掌管着整个的世界 the whole world。
因为他实在是掌管着整个世界。
而且同时在我们的灵里面的这个 void， 这个的空洞，
而且在我们灵里面 的空洞里面，
它可以填得满，
也
唯有它，
但也都会有它，
只有它，
只有它。
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主，
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主，
与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我们的心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平静安息，
我们的心才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平静和安息。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这是神对世人在里面发出的一个的呼唤，
这个是神对世人所发出一个呼唤。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它。
一二三，有请。凡劳苦都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这是神对你的呼召，
这个是神对你的呼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阿爸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让我们可以经历，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同在。原来神的同在是我们可以与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何等的美好。主，我们真的深深的谢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这样子一份无微不至的爱，让我们可以来到天父阿爸面前，能够称呼一声天父阿爸，然后我们可以毫无顾虑的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向你倾诉，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重担，一切的一切都放在你的脚前。哦主，巴望着在这个圣诞的期间，帮助每个的弟兄姐妹再次的思想耶稣基督原来真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位的救主，你也不单单是那位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你的脚前，当我们真的与你来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与主的同在，让我们这个干渴的心灵再也不需要去抓着这世界里面的种种，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那真正的平安与安息。谢谢主，谢谢神，你就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的朋友们。谢谢恩主，听我们倾心吐意的这样子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